世说差语，让我们讲给世界的B面。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世说差语，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池子。我们今天呢，继续和 X 博士本人发哥给大家带来租房那些怪事儿的下期节目。上期节目中呢，我们听发哥讲述了自己在北京租房的那些有意思的经历，包括一毕业呢就在天安门旁边租了房子，后来因为租了新装修的房子呢，女朋友的身体呢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本期节目呢，我们跟随发哥租房的脚步来到了上海。这次发哥要租的房子呢，是一栋伫立于上海苏州河畔的名叫河滨大厦。这栋大厦呢历史悠久，地理位置优越，而且房租呢还特别合适。但就在拍板交了押金之后呢，却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
然后这个楼怪在哪儿啊？因为这楼太大了，它就那一个角特别好，它有的角那是极其的烂，那跟九龙城寨一样，你知道吧？
嗯，对，我刚才就想说，就听你这个形容，感觉就特像一个上海的九龙城寨似的。
啊，它特像九龙城寨，就是它对着外滩那个角特别富贵，它你要是看它那个旁边的角。还有一些旁边的门，然后我跟马探长也去过，当时全跟垃圾堆一样，你知道吧？他那个垃圾道是直接往上扔的，那块全是垃圾。而且他那个房吧，他那个设计的不像是那种赫鲁晓夫楼，都是一个户型，他那户型差的特别特别多。他的一楼是那种佣人房，是当初那个旧时代给那些下人住的，全特别小，就十几平米，而且特不见光，特别烂，特别的那个生活条件特别差，
又阴又小。
对对，而且那块住的可能就是老住户了，非常老的老上海老住户了。而且吧，它那个整个的楼道，它除了一小部分对着外滩的楼是特别高级的，整个楼道是非常破的，特别特别破，而且非常阴森，特别阴森。哦，你这个大家看电视剧可能拍不出来，它有一些那个电视剧拍它楼道取景了，就是《姨妈的后现代生活》。就是斯琴高娃跟周润发演那个，他那个楼道取景就是在河滨大楼，你要看那取景就是能看出来那楼有多破多阴森。
我听完你这形容，那感觉这个楼里故事也又少不了、
啊、真的是特别少不了。然后那个楼是因为房高特别高嘛，但是它电梯特别小，它电梯它只能一下挤进去大约五六个人，特别小的一个老式电梯，很老式那种电梯、
嗯，
他剩下就得爬楼道，楼道是特别的长，你知道像什么吗？特别像《生化危机二重置版》里边警察局，特别特别像。
你一说，我感觉这个楼道我都不能爬。
那个楼道里，你要是我是晚上去过，你要晚上去吧，它是有光的，但特别昏暗，你那感觉还没有声音，
嗯、
你走走，真的看着听着自己回声，就贼像《生化危机二》。
就感觉马上一个转角就有一个丧尸扑过来。
啊，对对，而且那个。因为楼道特别特别长嘛，然后我专门测过嘛，从它的那个东头走西头，我靠，那真的得走几分钟。而且你知道最可怕是什么吗？就是它真的差的太大，它有的那个门一看是住人的，很高级，就在最靠外滩那个头，你越往里边走，它有的门吧，你看那个门那个状况像是80年代或者70年代的门，那个都上了锁，锁都锈了。一个大黑洞一样，你知道吧？这、
哎、
感觉尾部确实都没有人住的，是这种感觉。靠！
你就走这楼道就能感觉到这个是个时光隧道一样，越往里走越老了。
对，你就不完全不知道你对这个黑洞这个门，它里边上一次住人是什么时候？很可能是他妈1985年。我靠，就是这种感觉，
听着怪吓人、
啊。对啊，但是我还是后来就是我感觉到这一点的，当时我就赶紧着急租房嘛，他带我进去了嘛，
嗯，
一看呢，我那个房市面那个室内景色，它肯定不是靠外滩的，因为靠外滩很贵，我那个就是靠着苏州河、
嗯、
能看上苏州河，但是苏州河那块挺破的那种感觉，这倒无所谓，
嗯，
然后整个的室内环境啊。挑高很高嘛，说过嘛，得有3.5米以上，然后整个的室内的布置风格是特别像南京总统府那种感觉，特别民国国民党时代那感觉、哦、
哎呦，
贼国民党，
又调回历史、
啊、对，又我是从北京阳光灿烂日到国民党这样似的，我就感觉我操，有个那个的特别适合穿个中山装，然后你假装你是军统的，然后在那一坐一办公，特有感觉，
嗯，特有画面感、
嗯、
这挺
对。 然后那个地板吧是特别老的那种的，像是那种的70年那种的木质地板，虽然老吧，对对，但挺高级的，看着是。这个家虽然这个房子挺老，但整个家具还是挺古朴的，挺有品质的，挺有逼格这样的。
那这房子就是咱就算租下来了。
对啊，然后那个就租下来了，我立刻也拍板了，定了。别人好多人都不爱租这个房，因为觉得这个大楼吧，他们有点怵，感觉有点害怕，你知道吧？
有点压不住。
压不住，我就啥都不怕，我就住。因为那个中介也说了，一般这个和平大楼吧，现在租啊都是老外爱租。要不就老上海在那住着，要不就老外租，就很少外地租这样的，所以我就赶快就拍板拿下这样的。
嗯，那这楼里怎么样？就住进去之后，感觉这些设施啊，包括环境上，
这楼我没住进去过，因为发生意外了。这个楼，因为我这个定金都交了，又给我退回来了。
我天，这还没住进去就有意外发生
了？对，因为这楼是最特殊的一个，就是我当天晚上回家睡觉。然后我就梦上宾馆睡觉，我就梦见我在这个大楼里边了。
哦，你就梦到自己半夜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梦到自己在这个楼里。
对，我就自己在一个那大楼里睡觉，然后从那个床从我那屋里床上起来了，然后我一个人在大楼里走，就是全是黑的，一个人都没有。我梦到这个梦，你知道吗？就跟鬼片一模一样，我当时就感觉就挺不好，第二天心情就挺不好，就感觉不好。然后那个就签约嘛，我定金都讲完要签约嘛，我去就是那个老头老太太家签约嘛，然后那个我就是聊起来了，跟那个中介嘛，他说他就讲了后续故事，说这个房为啥租呢，是因为这个这对上海房东的爹吧80-90岁啊，在这楼里在屋里刚死了大约几个月吧，一两个月吧，然后就着急租出去，你知道吧，也没想太多，然后就租了，就找签约吧。一签约就是房东见着我是中国人就一下翻脸了。
嗯，这怎么说呢？
对，因为他批评了一顿我那个中介，他说他你那个办事糊涂，我不说嘛，只这个房租给外国人嘛，不租中国人。我操，我当时一听还生气了。
是啊，这什么意思？看不起。
这不洋奴哲学吗？
就是啊。
我说你凭什么就不租中国人呢？他说他们没有为什么，就不想租，就想租给老外这样的，觉得老外比较文明这样似的啊，这就强行就黄了这事儿，就你知道吧？
嚯！
对呀、啊，他应该赔呀、啊，赔不是赔违约呀、啊，他等于说我都
啊赔违约，
我都签我都给押金了，但是他就说这押金是你是给房屋中介的，但我没有跟他产生任何的这种法律契约，所以他不又也不赔我什么那种违约金。这样的，他只是把押金给我退回来了。
那这人这挺过分的感觉，是还中国人还不文明啊。
其实也不是，他是洋奴哲学。后来我慢慢的在上海待着，体会出他这个小心思在哪儿了。
什么？
因为吧，这个好多老外吧，租得起那个房子的，基本都是那种的大公司、国际公司外派这样的、
嗯，就有钱人。
对，有钱，而且是长租。他们外国人常租这种老房子吧，他一般很多都会自己装修一遍。
哦，就说白了就是想占点便宜呗。
啊，对，他就觉得要租老外，他很可能就是能那个老外能给他装修一遍，你知道吧？这招挺绝吧，是吧？啊，这就是江湖经验嘛，这就是江湖经验嘛。然后其实我自己倒是觉得，后来感觉没租那房子是对的。
是，这怎么说呀？
好，隐约之间就不应该租那房，因为后来我觉得这大楼吧就特有意思，我当个景点了，我一有什么朋友啊来上海，我就非得带他去里边转一圈，你知道吧？见识见识，真是上海九龙城寨上见识见识，你知道吧？然后吧，我带着这个女性的，我女朋友还有女性朋友带着楼，他们都特别怕这个楼，特别怕，因为我还专挑晚上带他们来吓唬吓唬，你知道吧？
还必须得晚上带人来，那肯定害怕。
对对对，但是也没有打扰当地居民啊，我们那个就是走一走这样似的，看一眼这样的啊，根本也没有大声喧，
就体会一下那个环境那种氛围。
对对，给他们讲点历史什么的这样的。然后楼下有咖啡馆，还挺贵的，喝咖啡什么的啊。然后我女朋友来这个楼，她就真的挺吓着了。她是白天来的，那天是一个下午来的，她来那楼，我靠，走两层、
嗯、
不想去了，就缩下来了。这样的，然后我是带着别人走一圈，然后回来，他就说我是不是傻逼啊？怎么这种楼还当初还带他来，而且还想租这种楼啊？他说这楼看来就是一个，他说他这个楼看起来都像有生命了， 好像这个楼已经存在了80年，都感觉有生命了。啊，
哎，
都是一个生命体了。他看一个个那个房间呢，走廊就像一个怪兽的器官，他是这种感觉。
这个说着还挺有意思的，特像那种就是咱们国外有很多那种酒店啊什么的，活酒店的。
对对对，他说你要住这楼里边，你就是这个楼的消化品了。你不是在住这个楼，是这个楼在住你，
就每天在吸食你的生命，吸食你的吸食你的灵魂。
反正这是他观点嘛，反正他挺怕这个楼的。后来我也觉得也是，你说花这钱13,000也不算便宜，租一个特别那什么的也不是那码事儿哈。
嗯，对，那这房子算没租成呗。
没租成。但是后来呢，后来又关于这个房子资料，这和平大楼我又看了一些资料，又有新历史挖掘出来了。
又有故事了。
对，就是上海有个作家嘛，叫金宇澄。金宇澄写个小说特别有名，马上要被王家卫拍，叫《繁花》。
哎，这个确实还挺期待的。
对，《繁花》小说里边讲这个楼的历史了。
哦，他这故事是发生在这个。
对对对，这个楼当时是在那个时代啊，那个特殊的十年，60年代那个特殊十年，这个楼是挺凄惨的。
嗯，明白。
啊，这个楼当时很多人在这个楼里边自杀了，直接跳下来了，直接从顶层往下跳。
嚯！
对啊，所以这个楼当时在上海一些老人嘴里边，这个楼叫跳水台。
哇，听着还挺形象的。
这跳水台，我靠，这楼里边故事太多了。而那个你看啊，金宇澄他是60年代他的生活那个年轻嘛，他可能生活的这个楼，我估计在40年代、30年代也发生过很多事儿，只是很多人已经不在了，没有叙述这故事。
嗯，就是故事都已经失传了。
嗯，对呀。啊，你看那个上海这种地方吧，它在民国时代一直是特工情报活动的高发据点。你可能是一个有逼格的老洋房，没准当初在青帮啊，在这儿直接杀了不少人埋那儿了，也可能什么各种特工在那儿把人一家三口杀，一家可能杀十几口就埋你家楼下了，这都很有可能的，在上海发生的。
上海滩吗？
啊，对，上海滩这种真的太多了，这种事儿。
毕竟上海是一个就是国际啊，包括这个各国势力哪儿都有的一个地方。
嗯，对对对。然后呢，这个楼就算没租成吧，在上海后来我也妥协了嘛，就找一个普通中介给我快速的找了一个那个北外滩虹口区的一个民居，比较大，150平，然后也挺便宜，才10,000块钱。
这咱这房子算是终于是撂挺了。
啊，对呀。啊，这个10,000块钱150平，哎，我当时觉得特别合适。但是有当时租的时候有一点光顾便宜了，但有一点我当时觉得这房子吧里边不知道说不来一种感觉，就感觉有点脏这房子。哦，但是又图便宜啊，图便宜就住了，就租那里边了。
那你这没再上一楼问某个大爷听听故事什么的？这
没有，上海人不像北京人，还下边还那溜。
上海人不八卦。
啊，不也八卦，但是不知道他们上哪儿八卦，也不像北京大爷直接在楼下就蹲着。而且我租那个是在北苑，它是个中产阶级社区，中产阶级最大特性就不好在这儿扎堆啊，是吧？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呀，谁给你八卦这个呀？
自己活自己的，
啊，谁给你逼逼这个呀？这样的。然后那个环境倒不错，因为我为啥看中那儿呢？因为那是北外滩。我觉得外滩嘛，我刚来上海嘛，就外滩嘛，北外滩那离外滩挺近，又是活在这个时代这个风口的感觉啊，是吧？就是那种
是
就是历史啊、责任呐，啊，这种的景色全都又环
境，又回到北京开始了，又回到最初的起点。
啊，你知道那个房子离外滩走到外滩多近吗？你步行步个10分钟就到外滩了啊！但是北外滩啊，不是那个黄浦江那个，就是那个外滩哦。
就不是咱那个电视里经常看的，
但离那个也不太远了。
嗯，
不太远，你要是天天有精力的话，半小时跑步绝对能跑，那个早上慢跑20分钟半小时绝对就跑到那个外滩了。
那还真挺
近
的，
真的很近的。但是北外滩就是跟真正外滩，
嗯，
其实在上海人意义里边那真的差挺多的。北外滩就显得有点真的有点不给劲儿了。嗯，
就没有老上海那感觉。
对对对，北外它那个地方还是比较破败的。我租那个房子，
嗯，
虽然那个当时的房价挺高的，都有将近10万了，一平米。16年的时候，将近十万，
就是，一平米
对，一平米10万。嗯，
可以。
但是呢，那个周边环境吧， 全是那种的上海比较老的那种的小窝棚小楼那种的环境，
就是，也是像是那种就是老城区呗。
对，非常老的老城区。然后早上一出门就看到那种各种的什么雅叔啊，就在那什么在吃什么大饼油条啊，在那溜达呢，全是老上海这样的，就是，但居住环境比较破的那种老上海。
这房子怎么样？这房子你不说是有感觉吗？这房子屋里环境什么的怎么样？
这房子吧，这房子是我住过最不顺的一个房子啊，这是我住过最不顺的一个房子，就在里边住就特别不顺，就是那种感觉。这个房子是一个契机，我才理解了啥叫风水。这个房子，
哦，就从这儿开始，咱开始就觉得这租房子这风水很重要了。
嗯，对对对，当时呢，那个，老洋房没租成之后嘛，我就各种找嘛。啊，对，这房子其实给我感觉比那老洋房还不好，但是不知道当时我并不知道为什么。然后那个就我第一次来看房的时候嘛，就是，一看这房子真的挺大，然后租金也挺便宜，但是就是感觉不知道为什么就有点儿。脏嘛，也有点压抑，
有点不
对
劲。
对对，当然我一想，便宜就便宜了，以后大家在公室里边住好几个人呢，待好几个人，有事儿也能压下去，这样似的。我当时都这么想问题，都是
人多力量大嘛。嗯，
然后就搬进来了，搬进来之后，然后就是开始居住嘛，就发现有一个特点，这个房子吧，莫名其妙蟑螂特别多。
哎呦，那他这个。就是南方的蟑螂我见过，反正我不知道上海怎么
样。对，是
我以前在南方上学前那大蟑螂那真是
特别
半个手指头，
特别特别大，特别大那种蟑螂。北方人是不习惯那种蟑螂的，可能见了也挺害怕的。
是不委婉了，不是不习惯，就是害怕。
就是那个能大到什么程度啊？能大到一个跟有的大到像一个打火机那么大，你知道吧？
对对对对对对。我记着我一脚踩不死它，
啊，
就是它特硬那壳，
就是踩完之后吧，它抱着浆，然后它能挣扎继续拖着它那个浆往上爬，你知道吧，那种感觉，哦，
对对对。哎呀，就那一刻你能体会到啥叫小强，它是真的强。
对对，
嗯，
我们其实做过彻底的清理，然后也雇人雇阿姨彻底清理，对，但是那个不知道就是除不了，已经到什么地步了呢？其实我们吃的也很干净，后来那该扔全扔了，也都全部清洗了，然后全杀虫剂也全都放了，但是后来就是这么严重，就是你只要一去厨房一开灯，必定看到有蟑螂在墙上趴着或者在地面上抽就钻进去，那种感觉就特别恶，那种感觉特别恶心，
嗯，
你知道吧？
对对对，
嗯，极其恶心，那特别难受，就看一次感觉一晚上心情都不太好那种感觉。
嗯，尤其是你想他，你不定你这个厨房里什么吃的他就爬上了。嗯，
对啊，而且我极其注意，就是我们那个厨房是很干净的，根本没有什么残渣什么的，但他就是有那个蟑螂啊，而且我其实挺注重这个干净的，就是也很介意，就是怎么着也解决不了这个事儿，你知道吧？然后后来我就慢慢意识到那个风水的感觉了，然后就先，但是继续讲啊，这个楼里这个房子里边出现过什么事儿？就是我当时啊，那个一个人住这房子，然后白天大家来这办公嘛，然后那个我晚上我一个人住这儿嘛，
嗯，
然后那一阵儿就是刚刚创业，可能也是因为刚创业，就是很多事特别不顺，然后就极其不顺，就马上就要破产那种感觉，天天处在这种环境。就怎么着都不来不开张那种感觉，你知道吧？不，没有现金流进来。
是。
然后那个，然后就这样事儿。然后那个整个房子吧，总是那种怎么擦也擦不干净，总是感觉蒙了一层油那种感觉，就特别像《伊藤润二》里边那种的房子，你知道吧？
哎，
脏了吧唧的。
就感觉那个空气当中那种密度特别高。
对，一种特别潮湿，一种特别有霉菌那种感觉，这个房子。然后吧，我就是那个睡我，你知道我都在住了多少日子吗？我都住了两个月。然后我女朋友来就是突然发现我那卧室里边墙那会儿有个他妈的小隐藏门，你知道吧？
哟，墙上有个暗门是吧？
有个暗门，然后是一直被柜子挡着，一推里边有个莫名其妙的一个小空间，你知道吧？不知道那干嘛用的，我靠！
我的天
啊。然后就
你就进去
看
了，
看看啥没有啊？就特别小的一个，就是能钻进一个人，就像一个你一个人能藏里边就没了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个这玩意儿，
特像那个日本那个有一个就是谁写江户川乱步写的，就是一个小说叫《阴兽》
啊，
就是他讲就是一个人经常藏在一个 一个人的家里，然后偷偷的晚半夜出来看着那个人睡觉
啊。是啊，但是我还是没觉得有什么，我那时候真的就是神经大条，根本不在乎，我当时就比较自信，觉得什么都整不了，你知道吧，弄不了我，就这种感觉。然后当时
还是一心扑在事业上。
对啊，那时候我还比较忙，然后有一阵儿，那个阵儿吧，我是跟那个我当时同事吧，我俩去了趟朝鲜，我俩去趟朝鲜，因为我那时候不挣钱呢，那时候我认识一个朝鲜旅游官员，然后那个我想跟，要不我代理一下朝鲜旅游，感觉挣点钱，因为没国内好没人搞这个事儿嘛，我就跑上朝鲜，在朝鲜待了挺长时间，是我记得特清楚，是2016年7月27号，因为727是朝鲜战争，朝鲜那边定的朝鲜战争纪念胜利日，我在那儿跟朝鲜人民正同庆呢，你知道吧？
哇，可以。
然后回来之后那个。当时吧，当时是那个我们公司女同事，我去朝鲜的阶段，她住在我们公司，因为她好像比较忙那阵儿，然后她也懒得回去，晚上她就自己睡沙发上，你知道吧？我回来之后，她跟我说这屋他妈闹鬼了，她就去朝鲜这一天，你知道吧？
哎呦，
啊，她是怎么回事呢？她是那个，就是她晚上她一个人在住嘛，到了半夜两点嘛，她突然他妈手机响了，手机突然播起歌来了。啊，那播那歌后来都成他心理阴影了，叫什么 I never 什么 miss you， 我永远忘不了你。
我的天
啊。然后他那个
你听这歌名就够深的，
他那个手机一响他肯定起啊，把手机关了，怎么什么手机这么响了，然后他就往外一看，他发现客厅里边我们有个大办公桌嘛，办公桌那儿有个人，有个黑影在他妈翻书呢，在那儿，你知道吧？
哎，那这不是进贼了吧？
啊，对啊，他以为进贼，吓一跳嘛，他赶快把灯开了，把灯一开，什么都没有。
这可是够吓人的。
嗯，对，
就开始怪事开始发生了，
嗯。对，就发生了，然后他又真的吓一跳，他就真伤着神了，然后休息了两天，两天没来，然后也不敢晚上住这儿了。
嗯，那肯定啊，
嗯，
这搁我一大小伙子我都不敢。
但后来我还住那儿了，我一直住那儿了，一个人在那儿住呢。
是。
后来，但是那个我倒是没碰上过什么，没碰上什么，就是老觉得这个房吧，一开灯吧，一看厨房全是蟑螂，我操，真是那感觉不好，就是感觉特别不好那房子，
膈应。
然后呢，后来那个我爸我妈有阵来看我来了，他们住在那个客房。后来我妈也说，这她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感觉这房子特别压抑，就不喜欢那种感觉。然后我就感觉吧，那阵那么不顺，还有人都说碰上闹事儿了。我又觉得这房子吧不好，然后那天我自己一人溜达，他那个溜达，这个房子离北外滩特别近嘛，我一直溜达溜达，我那天溜达突然发现了，离我家这个小区不远处，其实也就是500多米、700米吧，就隔条街，是个上海著名监狱——提篮桥监狱。
哟呵，这监狱肯定事儿更多
了啊！对，那天我一料全是监狱，然后虽然离外滩特近吧，但是那个周边环境，除了那个小区周边太破了，有好多那个出租车司机，就是那边比较破嘛，半夜就是拉活自己找不着厕所撒尿，都上我们那个小区那个比较背阴之说那个墙那块外墙撒尿，全是尿味儿。那个啊，
哎呦我天！
那天我就转一圈，觉得他妈太恶心了，就觉得算了，换个房子住吧。就觉得这房子操不行，有点不顺，就换了房子。在这块
又闹鬼又闹虫子，然后周围环境这么刺。
对啊对啊对啊。然后那个我当时有一个认识个人嘛，其实是交叉印证啊，认识两个人，他们都是懂点这个方面的，给他俩都看了看，他俩一致认为这房子不好，就是
这风水不行，
对，气场不好。你要风水什么不懂，但我真的懂气场，我每天在这里边特别不是感觉特别压抑，那肯定是气场不好啊，
就是人直觉上就觉得有问题。
对对对。后来那个我从这个认识到什么叫风水嘛，其实就是一种你的本能反应，比如你们可能是你自己感觉，甚至你家里边人四五个人都感觉这房子就住着不顺别扭，那说明就这房子的确有一定问题。它不一定是里边，
因为人
对它可能不
对，人这个生物很奇怪，就是其实你是有第六感这一称呼的，就比如说你的汗毛啊，或者你的大脑当中有一个器官，它就是专门会感受到别人会注视你的时候，你一瞬间你就觉得哎，好像有东西在看我。
对对对，
嗯，包括有一些什么磁场不对的时候，人都能感觉到。
对， 它这个风水吧，它并不是这个房子里边什么具直接的什么灵异了、闹鬼了、凶宅了，并不是啊。我还专门问过那个中介，这个房子绝对没问题，没有什么任何的什么出过事儿。但是呢，这种风水就像一种感觉，就像一种感觉。说实话，你住在一个潮湿不透气的环境，那肯定不如你在一个开阔通风的环境住的心情好吧？我觉得那个所谓风水就是自然环境对于人的生理和心态的作用，
它其实就会影响你到你这个正常你这个人的身体健康，然后也会随之而来就是有一些你身体或者心理上的变化，你就觉得这个地方不感觉上不
对。
对
对对对对，就跟你人其实这其实不是唯物的，不是唯心的，这其实唯物的。你如果长期住在贫民区，和你住在一个天天住在什么那个 W 啊、万豪啊这种酒店、高级酒店里，感觉绝对不是一样的。
是，气场就不一样。
气场不一样的，还有一个硬性的，就是比如这个房子里边有特别脏，怎么收拾也收不干净，总出现蟑螂，这房子我是肯定的不住也不租的。就是在后来吧，就是在2018年的时候，我又回来北京租房，就是在国贸中国尊附近有一个小区，其实非常高档。然后我在那儿租的 Airbnb， 然后那里边装修也挺好的，我就想在那儿再长租一下，在那儿租住。但是我发现那个房子里边，就是厨房里边，那还是秋天了啊，就是总有很多蟑螂，我靠，我就一下心里特别膈应，觉得这小区不好，我就不想租了。
对，这咱又回到北京了。
嗯，不是不是，然后就继续讲嘛，这个房子北外滩这个住了很短之后。然后就是搬了嘛，这回很明确嘛，想要找一个环境好一点的，然后那个所谓风水好一点的嘛，然后预算也提高了，
至少得干净。
对，这时候预算提高到25000了，我要25000租个房子。
嗯，
在上海吧，
25000了。
对，在上海吧，25000租房子，你是选择是非常多的，而且能选特别好的地方。
是，价钱上。
对，在这个租房期间，我就认识了我那个最信任的一个房屋中介，他长得特高，也是东北人，这长1.9米，特帅。我们管他外号叫腿哥，大腿的腿，腿哥。
腿哥，
特别年轻。
嗯，
他也是东北一个一本毕业的，211毕业的。然后他是专门打了一个降维打击，他专门是名校生来做中介，所以他干特别好。他跟普通中介一看气质形象。思维逻辑、说话、办事全都不一样，碾压级的。你看别的中介都穿的特别不合身的宽大的邋遢的西服，他穿的是定制西服，而且他绝不跟你在那绕说，然后劝你租那个租那个，他就问清楚你有多少钱，你要什么条件。然后他，而且他对业务非常纯熟，他从什么上海的古北区啊，还有什么上海浦东的联阳社区，全都心里有数，他就专门开车拉你看去。
看出来了，这个咱这个租房这个行业也不是什么人都能干的。你要想干好啊，说实话还是得动点脑筋的。
干好的话，你真的降维打击成功的话，你会非常顺利，而且真的能挣不少钱。他这哥们儿就真的赚了不少钱。他那个，我这个预算其实比较宽裕嘛，他带我看了当时上海富人区嘛，叫古北区嘛，当时我觉得哎还不错，那个离虹桥机场蛮近的，都是别墅。啊，这样的不错，然后觉得差不多定了。
嗯，
然后他又带我去了浦东的那个世纪公园那块儿联阳社区，然后我一看那，我操，那更不错呀，那个是真的风水，真的风水很好。
嗯，
然后在浦东看房的时候，又差点租一个特别怪的房子，那房子倒是挺贵的，25000，是浦东联阳社区一个超级高层，大约都有30多层顶层，然后那个。
真是高楼大厦。
对，然后那个房东呢，那是个新加坡籍的，这样似的。
新加坡。
对，然后我们看房的时候嘛，就一去，整个那个风景特别好，因为那个它30多层嘛，整个是个超大型阳台，它的南面的阳台冲的是整个世纪公园，就整个那个风景特别漂亮。那浦东最好的风景就是世纪公园。
哦，对，有点那个就是。你要说住在纽约，然后住在那个中央公园旁边那一圈楼
啊，对对对，非常相似。那个世纪公园特别像那个纽约的那个中央公园。
嗯，
特别像啊。
对。
然后呢，它那个南面的北面的这个阳台对的是陆家嘴，对的是就是三大神器那一面。
就那三个大尖楼。
啊，我靠，这个场景，我操！我说我们当初上一个房子住那10000块钱那么破，全是蟑螂的，这房子可排了哈，那感觉爽了哈。 这感觉挺爽，
肯定天堂和地狱、
这感觉挺爽，马上就要拍板，因为我就拍板特别快嘛，然后嘛又要拍板了，你知道吧，又要拍板了，然后就是屋里又走动走动，还是让大家看一看，因为我这回长经验了嘛，我这回我不是一个人在看房了，以后看房我都是找好多的那个女人陪着，然后他们那个感受力比较强嘛，让他们看看有什么特殊之处嘛、
是女人比较敏感嘛、而且观察力也比较强，
对啊，这种东西就特别像柯南那种的探案 大冒险了。然后这房子看出很多奇怪之处，你知道在哪儿吗？这楼特奇，这屋特别奇，然后那个我什么都感觉不出来，然后他们慢慢就看出来了，他们第一点发现这个屋里边特别乱，你知道不？那好多那个、
是，
对，
是装修乱，
不是不是，这生活环境乱，就是好多衣服啊，还有什么书啊，还有一些没那个游戏机啊，都那个是 GBA 那种 SP 翻盖游戏机，直接的盖都敞着的，就扔在那个屋里边了、好像是慌忙之间撤走的，
有点那个就是逃跑的感觉、
对，逃跑感觉，而且连那个什么他们的一些公司的一些什么公司文件呢、还有公司的什么营业许可证啊，都全都扔地上了，你知道吧，在地上散着放着呢。然后第二点呢，这个然后那个这个房间一开门，你知道摆着什么，摆着那种的兵马俑，你知道吧，假的兵马俑，摆了一两个兵马俑在门口，而且那个还摆了很多那个大铜剑，你知道吧，大铜剑就是那种风水剑辟邪的东西、然后呢再往上走，他那个房屋很大，那房屋是220平，我记得没错的话，220平，复式结构，上下楼，然后大约有那个5个卧室、一个超大的客厅，啊，那是豪宅级别了，豪宅级别了。我给大家科普一下啊，按照我那个房中介哥们介绍，其实上海2000万以上的就算做豪宅啊，但是基础豪宅两千万，
说的是这个整个房子的价格，
两千万属于小豪宅吧，就属于说那个不是算很普通的房子了，但是算最基础的豪宅。那个房子的售价大约是在3-4千万，那个房子是当时是，啊，
这就已经属于是豪宅了，挺好的，
挺好的房，绝对挺好的，也是复式结构嘛，这样的面积特别，面积很大嘛。我记得那个主卧的洗手间大约就有20平米，
嚯！
哈啊、但是
同时容纳10个人一起上
啊，对对对，是反正是挺大的那个主卧洗手间，然后他那个二楼啊、其实就是两个卧室，二楼100多平就两个卧室，是这种结构，但是他那个有一个卧室改成衣帽间了，那个衣帽间我当时去的，我们那些人都感觉那个衣帽间就特别的有点阴森、
衣帽间一般也都是不见阳光那种
的，它是一个卧室改的，它所以它那个衣帽间贼大，而且是挺长的一个衣帽间啊、而且我们看挺长时间，因为比较喜欢这房子嘛，看了得有1个多小时，由那个下午到一下到晚上了看到了，然后晚上的时候一看那个衣帽间，他们都感觉特别害怕，不知道为什么。对，那衣帽间里边是特别长的两排走道，然后那个走道全是那个挂的女士的衣服裙子，就是在你左右两侧你走过一条走廊，是那样的感觉。
那我就有问题了，那他这个租房对外的时候、这里边所有的东西都不拿出去吗？是上一家人留下来的是吗？
所以这就特别奇怪嘛，这点嘛特别奇怪。那个衣帽间他们那个我们看发衣帽间那个里边还藏了一个摔碎了的结婚照，你知道吧，啊，是一个挺老的，都90年代照的一男一女结婚照，然后那个
特像命案现场
啊，是啊，特像命案现场，而且那个照片贼他妈大，然后还褪色了，俩人的表情看着特怪那种感觉，我靠，然后那个然后那个他们就感觉有点不对劲儿，然后后来我就开始问了，哎，我说这个怎么这么乱呢？那个房东什么情况啊？然后那个中介哥就说他也不太清楚，这个房东是刚开始联系他们，然后说就要租，然后他也总也联系不到这个房东，不知道在哪儿呢，反正只知道这个房东是新加坡籍，反正就
有这么个人，
对对对对，就租，反正租就租出去，就是总联系不上这房东。然后我们说着说着，然后这时候我们同行的一个人在一楼的，就是沙发的底下， 就看出有东西露个一角，又是一个相框，然后他说这有相框啊，然后我就在我脚边，我给掏出来了，你知道是个什么东西吗？我就是捧起来正对着我脸，然后我看那个相框，你知道是什么是个什么东西吗？是个遗照，是个遗照，我靠！然后
你这越说越
是一个五十多岁五六十一个男性的遗照，而且那位兄弟就是。真的就是挺遗照的，就是眼袋还特别大，就是对盯着我，你知道吧？然后我专门跑上楼，跟我拿那遗照跑上楼，跟那个结婚照我还对了一下，我看这是不是一个哥们儿，你知道吧？
对，是一个人。
我没看出来，反正我感觉像又感觉不像，不知道哪来遗照，你知道吧？我把那遗照发出来之后，我就同行的人所有人都感觉这房别租了。都一种就下意识的念头是别租了，这房也太怪了吧也啊。
是啊，
然后那个
就我是没亲眼见过，我听你讲那么多，我就感觉这房子肯定这事儿肯定是挺奇怪的。
哦，对对对，
这背后的故事肯定挺精彩的，
非常精彩。突然那个大哥的那个样子现在我还记得，就是非常有冲击力的一个画面。哦，他长得有点像那个谁，就是香港电影里边那个常奎安。啊，不是程慧安，是那个叫大傻的那个哥们儿，大傻，长得特别像大傻，
大傻
啊，特别像大傻，眼袋
哦，都特凶，
对对对，
长得特别凶，
的确挺凶，而眼袋也挺大，然后就把那个遗照就给他摆他们那个摆餐桌上了，我给架起来了，我给拜拜说冒犯了，都有得罪啊。
不知道，
然后
不知
就是看到这儿了吧，然后房屋中介就说那个哥呀，别看了，回去吧，咱今天就看到这儿吧，回去吧，这样似的。中介也怂了，那大哥其实非常有经验的。然后后来就是我俩和我很熟了，后来过了得有半年又提这事儿了，他说我翻出遗照那啥，他也吓一大跳，他感觉他妈这房。他其实也是刚开始唯物主义者，不信。后来他干这行干了三四年呢，见得多了，他也觉得这房挺怪的，啊，他有点怵了。他那一刹那，他非常想走，他有点害怕，啊。
哎，那发哥，你后来没问问这人，这房子后来租不
出去？对，我问了。后来这个房子一直租不出去，一直租不出去啊。然后那个房东也一直就是。是
没露面，
从来没见过那房东，只是电话微信联系，而且那个一直是不回他信儿那种感觉，爱理不理的感觉，而且那个
听你这个，
对对对，而且那个房子吧，后来我租定的房子就在那个房子的对面，就在那，对对对，我租
是一个楼，
不
是
另一个小区，但是离那个房子很近，我直接在我家阳台后边能看着那个房子。
半夜一开窗户，感觉那个看着那个楼，那个窗户里隐约有张脸，是不是就是你那大哥遗像那张脸看着你？
反正那个我都没看着，那房子我盯了有空没空盯看了两年，反正那房子一直没人住，没租出去过啊，
没
亮过灯，没
看着啥怪东西。
那倒没有，我这个不太记这个事儿，然后就没怎么记住，然后就这事儿就那什么了。后来我很顺利的租了一个对面那房子嘛。然后那个房子也是复式，大约也是200平，然后差不多也是2万2万5，啊，那个房子就非常好。一进去，我和我女朋友当时看房，一进去，操，3分钟定了，就这个了，太好了，特别特别好啊，非常非常好。
听发哥租这几个房子，你就感觉到发哥是一个特别，就是特别那个什么，做决定特别迅速的，是对，好，那就咱就定了。
对，就这样，特别好那房子，那个是日式装修啊，日式装修。啊、
哦，
对，而且就是有个小阳台，我靠，就是现在不有一个上海豪宅那种的 ，B 站有个叫什么爱小爱大叔嘛，专门带你看那种，5000万以上上海豪宅嘛。
对，现在他们都是在 B 站上看豪宅嘛。
对啊，我那个房子售价应该是大约是3000多万啊、没有小爱大叔介绍那么好，但是也差不多，也是风景特别好，复式结构，然后日式装修。其实那房子啊，我那个房东也见了，也特别好。他是个香港阿姨啊，香港阿姨，感觉那个这个阿姨也挺传奇的，感觉是年轻时候，我看她身份证年轻时候照片非常漂亮，跟影星差不多。
没准啊，没准这个阿姨也是一个就是不出名的影星。
对，她是当初2000年初90年代末在上海浦东买了一大批房子啊。
这阿姨这太有远见了。
对，你知道她有钱到什么程度吗？就是我住那个小区，是非常高档的一个小区，叫叉叉园小区，因为离那个马云住那个李连杰住九间堂是隔壁。哦，是上海当初，浦东最有钱一批人最早住那群小区，整个物业管理啊什么的，就跟个花园一样，特别好。啊，
啊，
我住那地方是24楼，然后那一层全是我那个香港房东买下来的，然后我那个房子原来是做他的健身房的。
听着就那么恨得慌。
我觉得那房子是做健身房的，就去的时候只有一层有东西，然后那个全是健身器材，在那个大厅里边挺大的，一个30-40平米大厅全是健身器材。然后呢他2楼我从来没住过，是2008年左右装修的，从来没住过，全是用的什么3星电器、
嗯、
但从来没用过都。
哇天啊。就你听这一段，你就能想象到这个阿姨每天早上从她的那个屋里拎着一大串钥匙，然后到这屋拧开健健身，然后关上一门上另外一屋吃饭，然后再关上一门再回自己屋睡觉。
这也是皇帝金锄头的想象，你知道吧？他有个管家，他有个管家管理上海房产的。他平常要不在香港，要不在国外，根本都不怎么来上海。他一年就来几次啊。而且他来上海也不住我们这块儿，他应该在别处还有房子，他好像住浦西，他是在啊、
哦，
这都他投资房产，这都是。
可以，我这个见识短浅、
啊。他就是那，但是那个，哎，我就跟他讲，哎，你这房子风水真的挺好啊。那他说他高兴的，那当然了，他说香港人最注重就风水了，这样式的。他说他们早都看过盘了。
对对对。
后来我有个经验，就是如果你要是买房或者租房，你就从香港人或者台湾人手里接盘的话，那一般都是还蛮不错的。
香港这个注重风水这个，咱们看电影平时什么电视剧里也经常能看到。 他们去对于风水这种事情特别注重、
嗯、
买房子呀娶亲啊包括什么干点什么事儿啊都得先算一个。
对对对。然后那个我跟他专门聊过嘛，因为这房子是也是在24层，然后南面大阳台是一个开放式阳台，正对是特别牛逼世纪公园嘛。我就跟那个香港房东说嘛，我说这个风水最好就好到这个世纪公园了，因为它是正对着那个世纪公园。然后他说听我眼光、
嗯、
说整个那个，他说整个上海的风水，他讲了嘛，后来我查资料了嘛，上海那个有风水改造，你们知道吗？就是从那个，对对，就是从那个东方明珠，然后延伸到世纪公园，大约是5公里的距离。那是一块，那个是浦东的一块三角地嘛，那个是整个上海风水最好的一片区域，就那个区域。啊，
这个风水改造，这是政府做的吗？
嗯，也不能说是政府行为，或者说什么，这其实有点民间传说的感觉。因为那个等于说，有个说法嘛，上海民间嘛，就是东方明珠叫引龙珠，对，把黄浦江和整个上海那种的灵气，那个东方明珠作为一个珠把它吸引过来，然后一直有一个世纪大道，要去上海居住都知道有个特别宽的世纪大道，从东方明珠那会儿一直通到世纪公园，这条就叫把那个气给引进来，就靠这个世纪大道。然后引到哪儿啊？引到一个聚宝盆，也叫聚龙盆，就是世纪公园那个湖，那是一个非常大的人工湖。然后如果你大家要有钱的话，在上海买房子，我真心推荐，要不就买那个浦东沿边那陆家嘴那一带，那个有一那块有超级豪宅，什么小爱大叔带着看全那片了，我在那儿也住过。然后第二好的就是我刚才说那世纪公园，而且必须在世纪公园的北侧，那在联阳社区那块也特别好。
大家这个兜里有币子的朋友一定要以后在上海买房啊，咱们听众里肯定有这些能人，以后在上海买房就可以参考一下发哥的意见。
而且住在浦东的吧，一般都是外地新贵，上海本地老上海人相对少一些，基本都是外地新贵在那儿买的，搞金融呢， 创业成功的、上市的什么的，名流、明星都是住这片的。
那这个房子看来还挺顺利的
啊，特别顺利，特别顺利。然后在这儿住也特别长时间嘛，住了两年嘛，整个这两年也过得比较顺利，也挺好的。然后后来那个住在那个房间好像是面积不够大了，然后后来又换了一个地方，其实还是一个居民楼，但是特别大，那个将近270平，在黄浦江畔，专门当办公室用啊。
哦，就是公司发展
对
人也多了，咱就专门租了一个办公楼。
那更牛逼，那个将近是那个是，这个我有点记不清了，大约是3万块钱吧，那是到了3万块了。
3万块钱一个月，
对，一个月，这就是那个小爱大叔他们带豪宅看那种房子。
哦，那这更好。
对啊，那个房子牛逼在哪儿呢？牛逼在就是我们还是在顶层，是30多层，然后顶层有一个100多平，将近200平的一个天台，你知道不？
那这风景肯定很好、
啊啊。那个外边风
视野开阔，
就是黄浦江和三大神器，三大神器就在我们的面前，超级牛逼一个那种感觉，特别像那种什么大时代呀、啊、那种的感觉。我靠，
对
啊，
有一种就是拍电影什么的，如果在天台见面，一般都选择这种。
啊，对对，那当时经常我们就是在、我就在天台坐着，就是看着历史进程那种感觉。
看着时代发展
啊，是啊，其实我是挺喜欢那块在那儿居住的，而且吧，
是，
而且还有一个小心得，现在不流行那个蒸汽波音乐吗？其实真正蒸汽波是 City Pop 采样的嘛，是那种的，是那种感觉，
就很多那种
对
日式的复古的音乐，
对，但是它整个在采样在混编出来，感觉是非常赛博朋克的。然后你住在上海、黄浦江畔，然后呢高层。晚上要听蒸汽波是特别适合，那时候你才能体会到我那种赛博朋克那种审美感觉。
是，就那种高楼林立，然后霓虹灯闪烁的时候。
对，那感觉太爽了。我还有个个人的那个娱乐体验，觉得这种感觉挺爽的。就是你居住在你，比如说你订一个特别好的酒店，比如说在上海外滩呐、啊，或者说香港啊，香港那种维多利亚那块啊，或者东京的新宿啊什么的，你订一个特别、
繁华，
对对，特别繁华地段，订个特别高高层和高档酒店，然后你一晚上你就是在那儿把灯都关上，放那种蒸汽波音乐，再看着外边景色，就特别银翼杀手，特别那赛博朋克，特别牛逼，我靠，
可以，这个回头有机会一定要体验。
对对，我特别就是推荐那哪儿，上海外滩有一个酒店，我觉得特别，华尔道夫，上海外滩华尔道夫。然后
华尔道夫，
对，因为他那个酒店卖点就是正对着黄浦江，也贵一点。
这个酒店我看过网上的介绍，
对，
这个就是他们整体的那个外边的那个风景特别好，就是像你感觉是你像住在那个就是那种特别高档的人士的那个家里一样，然后你晚上一看到那个整个外滩那个沿岸，你就能感受到那个繁华。
对对对，然后你把灯一闭，然后听听蒸汽波，就看外边的景色。哎呀，真的那种其实你比你那种搞男女粗粗娱乐，其实那种还要爽一些，
就两种不同的爽吧，
就精神愉悦吧，就是感觉真是挺赛博朋克的那感觉。
在上海的话，就是说这两个房子其实都是还挺顺利的。
对对对，还都挺顺利的啊。对，然后还有插播一句，然后跟那在上海，我帮好多就是员工嘛、同事啊也租过房子，然后好多这业务啊都是腿哥办的，我跟他聊的就特别多嘛，他给我讲很多就是什么呢，比如我跟他聊起这个凶宅这个事儿了。
哦，凶宅
啊，我跟他聊凶宅这个事儿，他说啊，第一你搜凶宅吧，你百度加某某小区加什么闹鬼灵异凶宅，你有这个相关搜索的词条，但你查不到结果，因为那个房产公司很大的公关费用都用在花这上了，你不会查结果，你要查这结果对他们损失影响收入那可大了去了。
那肯定、
你除非你这个小区太有名了，太邪乎了，是那种的抹不掉的那种的，可能才会查出一些痕迹。对，
案件特别大，
特别大那种的才会查出一些痕迹。就像那个北京吧，北京有一个特别有名的地儿叫叉叉豪庭，在东三环上的叉叉豪庭，那是挺有名的，那个抹都抹不掉那个。
是是是
啊， 还有就是他跟我说第二件事，就是发生什么命案这种事儿其实不少见，其实每个小区可能都有过这种事儿，只是不上新闻，只在内网，他们那个房屋中介内网啊，还有一些那个刑警办这种事儿的那个档案里边才知道，你普通人根本不知道。
嗯，
我租房的时候他就租那个房的时候他跟我说嘛，就说那个我租那个风水特别好的小区，隔壁那小区也挺贵的，就前一阵刚发生一个命案，就是一个自己租住的那个女业主一个人，然后她总点外卖，然后那个外卖员就是发现她是独居还颇有姿色，就把她给奸杀了。但这事儿你就是在网上根本查不着，然后这事儿也是好多案子不上网的，是只是警察处理之后这事儿就结束了，只有房屋中介和警察知道，别人都不知道都。
对，而且中国这些媒体对于这些案件报道其实很少。嗯，
这个属于一个社会消息问题，你谁也不说，你记者也没处知道去啊，不是想不想报，他也没处知道这事儿啊。
那这个凶宅的话，那一般的话就租房的这人，比如说我问中介，他会告诉你吗？
一般你问你这个房子出没出过事儿，一般这比较
他肯定说没有
啊，不是他会告诉你的，他会告诉、
哦、他会告诉，
对对，他会告诉你的，这样的。
那他这不会影响他这个就是这个想租这房的人的心理吗？
他一般这样都租的便宜点，有的人就不怕，不吝这个，他肯定这种凶宅就便宜呗，他有的不怕呀，就租这样的。
但是你像我要是说我要去在网上看到一个房子特别便宜的时候，那我就觉得这个肯定是有问题的。嗯，因为你同等价位这一个小区都那么贵，然后地段什么的都差不多，那为什么这个这么便宜，肯定心里就得打怵
啊。对，反正是特别便宜的吧，一般都是便宜莫贪，那肯定是有点问题的。但是房屋中介一般也不爱瞒你这个事儿，因为这瞒不瞒对他来说，你租住房子对他关系其实利益收入影响不大，他不太会跟房东合伙骗你这个。
对，我记得日本还有专门就是说查这种是不是凶宅的网站呢，就是你一搜，然后就是全日本或者是整个这个哪个地区的凶宅它都会显示出来。
对，一是这，
然后它就会相对而言的，
对 对, 对，
这些房就会很便宜。
对，一是这个因素，二是什么呢，那个我对上海那个日本房产买卖还比较有了解的，就是日本是有法律的，说你这个房子如果出现横死什么的，就是不利的因素，你必须的是告知给买家或者租户的、
嗯、
这是法律上规定的、
嗯、信息一定要公开是吧，
这是法律上规定的，因为你要是租房和买房、嗯、你必须的是那个雇佣专门的叫做法理事，在日本就是专门负责法律流程的，你房屋买卖方双方都得雇佣这个人，他来确定这个房到底出没出过事儿，他们都有勘察的，然后如果说房屋房主瞒报这个事儿，他要负法律责任的。一般的话在上海的话规矩也是比较多，如果发生这种的凶宅的买卖租赁呢，都是会基本都是会跟那个买方说清楚的，也会便宜。
对，然后咱们现在是上海这还咱还有吗、
啊、上海没了，2018年我又搬回北京了，创业第二阶段回到又回北京了。那时候我租房就分两个了嘛，一个是自己住的房子，还有就是办公室了嘛，就真正成公司了嘛，租办公室了。然后自己租那个房子其实就没啥说的了，因为吧有一个道理，你当你这个钱到位了吧，基本都是不错的了，
是就是麻烦就少很多嘛。
对，你麻烦就少很多，你钱不到位的时候就麻烦就容易多，就容易踩上坑。
是是是，嗯，那你再次回到北京的时候、
嗯、
这个房租是开始多少钱了？
这个房租我基本这个就是我个人居住了嘛，就不做办公室了，所以房屋的租金的幅度就是在2万左右，这样的2万预算。
哦，两万。
对，
这照当咱们第一次来北京前已经就是翻了得有将近七八倍了、
啊、那是啊，那要不创业干啥呢，创业这么多年还是作为刚开始年当白混了
成果。
但是你知道这个
是
北京的两万预算尴尬在哪儿啊，就是北京的居住条件比上海要不精细很多，不精致很多。
这怎么讲啊，
就是上海的话2万块钱你能租到内部装修很好的房子， 北京吧，2块钱你可能租的东西面积是挺大的，但里边的生活品质跟上海要差不少。
哦、
啊，
就说白了，其实就是北京人和上海人这个讲究程度问题
啊。对，这可能听到这里要得罪一下北京的观众了，可能要不高兴了。
是，
但是你如果要是想验证这个，你也可以自己拿着这个房租，你去北京和上海，你也体验一下，看看这二者区别。
因为咱们印象当中，这个上海人肯定都是那种特别精致的，然后对于这个生活品质，包括这个很会生活的人，
对，
然后他对于自己的这个房子的装修啊，或者是屋里的一些陈设都会很讲究，
对对，就是。
但然后你再回想一下那些北京所谓的那些老北京，你
不是
你认识的那些老北京，
而且不光是老北京问题、
嗯，
是整个北方生活那种节奏状态，就是比上海要粗糙不少。说实话，这是能从方方面面能够体现出来的，真的能够体现出来的。
是，
我就讲个例子吧。如果要现在你拿2万多预算在上海，比如不管是浦西啊、浦东啊，都会租到那种内装已经非常好的房子。那可能是，房屋中那个出租公司自己装的，有可能是房屋房东已经装好的这样的。如果北京你要拿2万多租吧，很可能原来房租居住环境就比较粗糙，它尽管有钱，它的房价也很贵。但是它就是比较粗糙啊，就是粗糙，真的很粗糙。
嗯、
就是我那时候看过很多嘛，就是在朝阳这块挺有名的小区嘛，像什么天鹅湾呐、啊，这个那个的，一进去外边都还是不错的，一进屋里边就感觉就差挺多意思，好多还就是特别那种老干部风，一进去家里大画“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然后那种90年代那种的大那种暗红色大沙发这种的，
还得有个书房都是那种暗红色大写字台。
对对对、
嗯、
啊，主要还是那什么，主要还是那个卫生间差不少，因为我在北京这种看房也看不少，看了有一个多月呢，就是卫生间一般真真的都对不起他那个房价和房租。
那其实就是还是根本问题，就是这个南北方人生活问题，
对，
就生活习惯问题。
对对，后来我就给个硬性标准，他就按这个标准就能找着那个装修不错的了。因为吧，你知道吧，就是那个对北京的2万块钱，他所说的精装，在上海其实标准都是一般的标准，全是一般的标准，就算精装了，你知道吧？我到时候这是
档次一下就行。
到时候时间线我可以放张图啊，我可以让大家看看啊，这都是北京2万块钱房租的房子都什么样的，给大家开眼可。然后后来我就是想出一个硬性标准吧，让中介给我这么找房吧，我就让中介给我找这个房子里边有浴缸。
哦，那就说明这浴室肯定是这浴室有浴室，包括这厕所很大。
对，厕所很大，而且就是比较装修精细，一般。一个人他那个他厕所装修的比较好，那一般整个居住环境都会不错。说明这个
这一点
对对，生活意识是不一样的，是这样的。嗯，所以说嘛，就是北京你拿着2万，你甚至3万4万，你不好好挑的话，可能也都租不到很让你很心仪的房子，这是真心的。
是
啊，
北京这个确实
啊。我见过那种4万的，就是在北京朝阳公园南边最特别著名那个小区，特别著名那个啊小区。然后那个，我也看了，那个是挺贵的，但是那个整个风格都是比较老旧的感觉，装修风格。其实上海房价租房租金呢跟北京其实我觉得差不多，但是就是生活品质不太一样。在这上海你还是能找着生活感觉了，北京你还得真的得精心维护，你才能有份生活感觉。
北京就是你得讲究那个生活美学，对、
嗯、
把自己的日子给过好。
对对，真是还是看自己的这种打扫。我这个再回来北京之后租房其实没什么说的，因为刚才说了嘛，你要是耐心找啊，预算特别充足啊，就没什么故事了。其实就是我后来的故事发生在租办公室、嗯、其实是。
租办公室。
嗯，其实我后来、
嗯、那咱这后来这办公室租到哪儿了？
租办公室其实比找个人租房要难得多，这可能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租办公室经验啊，租办公室那才真叫难，租办公室可真是他妈难了去了，里边门道太多了。
是，
但是这个太多了就不大家详述了吧。原来就是池子知道我们那个 2018年在北宫，哎，你知道吗？你在那个外交公寓待过吗？
我待过
啊，
待过待过。
哦，我对不起啊，我这记忆有点混乱了，我靠。
没有、
嗯，
有幸待过。
嗯，那也没待多长时间哈。
是没待多长时间。嗯，
那个环境就是那个房子作为办公室租金挺便宜的，一个月是不到4万块钱。
嗯
啊，给大家讲一下，坐标位于三里屯使馆区。啊，
对，
整个院的风格就是
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嗯，
对，
第一次去的时候我这个进去特别费事。
嗯，
门口还有把那个什么专门站岗的，然后进去还得刷这个外交公寓的卡。
哦，
特别高大上感觉。
对对对对，然后整个风格特别像就那个毛泽东时代那种政府机关大院感觉哈。
是是是。
而
然后那个屋也特那什么，
挑高挺高的那种，那苏联的那种公寓建筑。
不是说之前就是什么外交官住在里头吗？
对，外交官住，但是都是穷国外交官。
啊，就小国的。
你知道咱们那个院儿最搞笑是有那种非洲穷国大使馆。以前咱那房子，
啊，
咱那房子租金不大约4万块吗？然后那房屋中介给我讲，
嗯，
有一个非洲的大使馆，还是什么那个是非洲的一个大使馆，还是南美洲的，就说原来想租咱那房子当大使馆，后来一决定房租太贵，他们租不起就不租了，你知道吗？我记得是马拉维还是圭纳亚，我记不清
了。院外边
就特别穷那个国家，我太惨了。
是，第三世界，这是，
嗯，
哎。
但那个房屋也是安全等级特别高，全是巡逻的。闹钟取静，
嗯，
如果大家有机会啊，有姻缘的话，能租在那个北京使馆区的那种外交公寓，真的特别好的选择。
其实我还挺喜欢咱以前那个老办公室的，感觉那个就是特有那味儿，感觉，
啊，国有单位感觉哈，啊，就编辑部故事里边那个感觉哈，一下想到爹妈上班在国家单位上班的感觉了哈。
嗯，
就差有个食堂，然后中午再有那种蒸铁盒饭的地方啊。
对，我拿一大缸子去打饭去。
拿个兜子，拿个网兜挂在自行车上车把上，但是那房子面积有点小嘛，后来不够用了嘛，我们就租到了一个比较现代化大楼里边，北京 SOHO 那里边了嘛。
嗯，
就是一个正规的公司了嘛，那种办公室格局。
哦，
然后其实就该讲到末尾了。然后租办公室其实有一个特别搞笑的事儿，最后跟大家再分享一下一个奇闻。我当时租办公室嘛，预算是10万一个月租个办公室嘛，然后面积大约是越大越好啊，从300平到500平都可以这样的。然后地理位置就是北京朝阳三环嘛，这个三里屯这个区域嘛，国贸三里屯这个区域，
嗯，还是这区域。
对对对，然后也看了一大堆，那都是稀松平常的普通的那种的，你在电视剧里看到那种的办公室那种景象，没啥可说的啊。然后唯一奇的就是，
嗯，
我们在那个东三环那块有一个房子，是一个传奇现在还活跃的女经纪人的原办公室，女经纪人啊，身材很，
嗯，这个大家
对你们自己琢磨啊，有社会经验都知道是谁啊，
对号入座一下，
啊，就是身材非常的那个丰腴那位，就是非常霸道那位霸气那位大姐，我还挺崇拜她的。
我已经猜到了
啊，
嗯，
然后我们去她那方工作室了，那个办公室啊非常大，特别大啊。然后那个是个2层小楼，面积呢我记得大约都有500平米吧。嗯，别的倒没什么，都没什么奇怪的，就是那个一进去就感觉我那个远古记忆又回来了，一看那个房间我觉得我操，这房子风水可够奇的。
又感觉了，小宇宙又开始燃烧
了。对对对，又感觉出来了，就是所有跟我们一起去的，我们去了4个人都感觉那个房子挺怪的。因为那是一个，虽然它是个经济娱乐公司，但它里边装修就是挺工业主义的，就是那墙啊都是那种裸露砖头那种感觉的。
哦，就是那种，就有一段时间实行那种工业风。
对，工业风，
就是大机械大砖头都露着。
对，都工业风，而且吧它那个房高特别低，房高还特别低，
嗯，
那个房子
很压抑，
特别压抑，全是一个一个的小隔间，因为他可能是得签约艺人嘛，他每个艺人有个小那种的独立办公间，所以他那个小房子隔的都特别小这样的。
嗯，
然后呢他那屋里边有一个放映厅，其实是个放映一些电影什么的嘛，那放映厅修的吧是一个 在房屋中间有个放映厅，这个放映厅看着就像一个大水泥棺的感觉。然后我们那个他那个走廊还特别长，那是个长条形的房间，走廊超级长，走廊不见光，
又是长，
对，
长走廊，
特大，大长走廊不见光，这样式的。然后有的走到走廊尽头是他妈的一个镜子，我靠！
你就感觉这个走廊无限了。
啊是啊，我靠，晚上要小女孩走这走廊，非得吓出尿来，还得。而且那个厕所吧，还贼在走廊尽头，贼他妈黑的一个小角落。我当时我们去呢，有个同事想让撒尿都不敢撒，那感觉这一大白天看那个看厕所像黑洞那感觉。啊，当然啊，这也不是胆小啊，这个看房子不要用人卫生间，这是基本礼仪啊，这大家要记住一下社会礼仪，不要那因为人那个房子可能已经断水了，你这么一撒吧，可能马桶里根本没水，那就尴尬了，
还冲不
走，对，冲不走啊。
是，
这个房子其实最特殊一点是什么？我注意到了，在前台一刚过前台，在那个办公室的一开始。它有一个假楼梯，通向二楼的假楼梯，
就是一装饰品，
一个装饰品。它好像供放了一个台子，台子上是一个假楼梯，通向二楼的天花板，通向那个一楼的天花板。
哎呦呵，
因为它那个二楼根本就是不是它的公司，二楼是另一家公司，而且上下两层楼是没有楼梯的，它你得从外部楼梯才能上二楼。
嗯，
它专门修了一个东西，是通向二楼的一个假楼梯。我靠！是一个封死的，
这是不是这感觉让第一回来的人感觉这咱这个整栋楼都是他们的感觉？
并不是这个感觉，因为那你一看那个就不是你人能走上楼梯，因为它是好像供在一个台子上面的，你就首先爬不上那个台子，那台子挺高的。
台子上面修了一个假楼梯
啊？对，台子上修了个假楼梯，直接顶在那个一楼天花板上，
这有点奇怪。
对。那台子还挺高的，台子1.5米呢，你一下能跨上1.5米，能跨上那台子，我靠！而且那个台阶很小，台阶很小，就是也不长，这样似的。那个台阶那个台子高，
台子比台阶是恨不得是差不多。
对，所以而且那是修在那个一进屋的门口，然后这那个台子楼梯一看吧，那整个的房屋结构特别像个迷宫。
那这。感觉也挺奇怪的。
对啊，
你别说风水了，首先直观感觉就挺奇怪的，
就是很奇怪，我也不知道具体为什么，我只是听闻嘛，娱乐圈特别信，其实娱乐圈是最迷信的，最信风水啊什么各种的东西的。我觉得这个东西不是，
我们之前这个节目也讲过，比如说像之前的那个
包子
娱乐圈剧组，对，包子灵异事件，
对，
包括日本娱乐圈灵异事件，我们前两期节目大家可以去听一下。
这个事儿我是挺奇的，所以我对这个，对这位大姐我还是挺敬佩的，还是真是个奇人异事。
那听到这儿，其实你看今天发哥给咱们讲这个租房这些事儿啊，从这个房租3000到房租30000，包括从这个租自己住的这种个人的房子，到这个最后这个办公楼，怪事儿也挺多，然后好有意思的事儿呢也挺多。我们也能感觉到这个发哥这一路走来啊，包括这公司发展啊和他整个人这个心态开始变化，然后公司发展也越来越好。然后今天呢请到发哥来，讲的我觉得这些故事呢都非常实用也非常有意思，希望以后呢还能请发哥再给我们讲一些更有意思的事情。
行，下回讲点知识，讲点那种什么自己研究吧，
讲点硬核一点、
啊、对，
就是喜欢我们的观众或者是读者也一定都知道发哥以前写过一些特别有意思的事情，以后我们也都希望把它做成音频或者视频节目，能够让咱们的新朋友啊都能看到。然后今天这期节目呢也就到这儿了。
行，
然后我们没有听到直播的呢，或者是直播半路进来的朋友呢，可以听咱们之后的录播，也会上传到各个音频平台，像网易云、喜马拉雅、荔枝 FM， 包括我们现在也登录了那个苹果的 Podcast 的平台。然后视频的话就可以在 B 站搜索 X 博士官方频道可以看到。希望大家多留言、多评论、多转发、多点赞。然后这期节目就到这儿了。
好的好的好的，那个大家想听什么直接那个弹幕啊，或者说那个留言那个点赞对额我们再做啊，大家就是集思广益。
那非常感谢发哥今天来 给我们录这期节目。
嗯，
你就说一声再见吧。
嗯，拜拜，拜拜，
拜拜。